今天是2026年1月9号，周五，112楼，泰珠悦。这位小朋友问，如果我处在他的处境，我会怎么做？这很简单啊，就听上边安排呀，就这么简单的事儿，有那么多烦恼吗？上边让你干嘛你就干嘛就行了，你也可以提意见啊，提一次就够了，还有不要试图越级提意见。现在这个群是就让群主管理，那你跟他提，他要是反驳了那就够了嘛你再一而再再而三的提，然后呢又要通过他来跟我提，他也传递给我了，我也告诉你了，我都解释过了，为什么不那么做然后你还一直咬着不放，那你就不是来做事的，的群主啊，从我这里感觉你就是来捣乱的。你加入一个公益组织不求利的不为盈利为目的，不求利益为目的的一个公益组织里，大家都是拿出一些自己的时间来参与一些事情，然后自己觉得这个事情有功德自己满足，我这样就完了你非要在这里搞那些个改革，不管你的改革有用还有没用只要上边的人不觉得有用，那就算了。成年人嘛，你已经23岁了也算成年了，你觉得不爽要么你离开。要么继续留着，你就我继续做这个没有那么复杂的问题成年人就只做选择不去试图改变，尤其是这个组织里上边的人，他们更难以改变而且很多时候自以为很聪明这些年轻人以为老板都是傻逼这样的人，实际上这样的人过个10年20年，他大概领悟的时候，该领悟的时候应该会领悟老板也不傻逼，老板都比你聪明，老板也经历过你的那些个事儿，所以你在想什么，老板都知道。不就自以为你的想法很好然后呢别人就应该围着你转，或者按照你的意愿去改变，这本身就是错误的想法。所以在社会上生活，首先筛选，你要进入一个组织，你进去观察一段时间，看看这个组织怎么运作，他们的是怎么赚钱呢？什么？他们的在社会上提供什么样的服务？生产什么样的商品？那里边人员结构怎么样？谁是领导？谁是有说话语权的人？等等这些观察，你觉得实在不爽，那你走就可以了。如果你想再留在这个组织里，也开始往下发展，一开始都不要求着升职你就不用求升职，你先立住脚，先立住脚，光是这样。那就够了，用几年时间能立住脚就不错了。立住脚之前，你就这按照他们这个组织里以往的传统来做事，服从上边的领导这样就可以了嘛。有些呢，有些岗位呢，他一开始就是消耗型岗位以为年轻人刚离开大学随便找个什么大的企业进去，可以历练一下，又只要自己努力干，又以为升职。但是呢，当初开始一开始开始，他们这个公司里招这批人的时候，就是消耗型岗业。消耗型的岗位，这里没有升职空间，有些时候就这样，就很多企业都是，一两年就开始重新签合同嘛，因为连续签个5年10年，这就老新员工就变成老员工，福利就得给很多所以他们就直接取消这样的规则，就不允许你变成老员工，一两年就，重新签重新签再来这样，那你这样的环境你就没有晋升的通道。那你发现了这样的事情，你该走就走，你不要试图跑去领导那里说这样不对，这样违反什么劳动法呀、公序良俗啊？你说这些有啥用所以先进入组织观察然后呢，觉得不满意、符合你的价值观，你觉得在这里也没有什么好学的，那离开就完了。提意见这种事情都是自己的身份到了那个分量才可以提，别人允许你提，上边领导也允许你提的时候，你才能提。你之前提了没有意义只会让老板觉得你这个人想法多还没有组织性、纪律性，甚至是越级报告等这种事情开始做那就更在老板眼里更不好用了。这样的人，我是去哪里都很容易得到上面的那些人的喜欢的人，因为我不和周围人整那么多麻烦我也不提意见，我就默默的做事老板就喜欢三种人。这得看他的格局嘛。第一种是肯定是能完成自己任务的人，完成之外还能帮助一些其他的人，帮助他们完成不了的任务，这种人是肯定喜欢的。还有一种是老板是他喜欢，有人拍他马屁这种人也有但是真正干事的人还是那些人，所以他还得留下那些真正有能力的人， 拍马屁的人呢，作为生活的调味品可以放一些，但是一般真正有能力的人不把那个拍马屁的人放得太高。还有就是一种就替老板干坏事的人，或者可以帮助老板掩盖他干坏事的人，这种人老板也喜欢。不过这样的人，他这个生态位就注定了他可能变成一个牺牲品。就像一副手套一样，他做了坏事帮他掩盖啊，这个下边人帮他掩盖。如果这个坏事够大，上边更上边开始查，或者什么社会上啊什么查税啊等等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呢，这个老板有可能要抛弃这个人了啊，这种帮忙干坏事的人就有可能会抛弃啊。所以总的来说啊，你往上晋升最好的选择就是一个有能力的人啊，做好自己的事情，还能帮助周围的人完成他们的工作啊，这样老板看着啊你这个人很放心啊，给你100块钱你能干出150块钱的成绩，甚至200块钱的成绩，这样的话他就开始给你升职了啊。你不是什么你提意见就给你升职。以前在山上也是，师傅需要送我们去那个丛林吧，算是那边是受戒的，那些个大寺院要待个1-2年，甚至3-4年，这样的时候师傅都一再叮嘱啊，不要多说话，不说话就行，你只要闭上嘴不说话啊，上面让你干嘛你就干嘛，然后呢成绩呢也不要太突出，你这个新人不能太突出，新人就这个中等水平就可以了啊，你做出突出成绩这种事情也轮不到你，你必须等到2-3年你在这里站住了脚，你才可以做出突出成绩，要不然你一开始刚来的人，你把你做的那么好，那老人怎么办？在这里混了好几年的那些老人们不讨厌你了吗？而且他们会使出各种办法来整你啊，所以新人就不能做得太好，你就默默地看着，然后呢做事呢就中等差不多啊，不让人看着很差，也不让人觉得很优秀，然后呢跟周围人呢也不需要过度的套近乎。还有些组织里往往都有那么几个人是喜欢欺负人的，你这么一眨眼一旦表现的亮眼，他有可能会招致这种人开始欺负吧。按照师傅的话啊，只要你不说话啊，平时不瞎咧咧，那些别人都不知道你的底牌，你有什么能力他们不知道啊，所以就不会攻击你。但是你一旦开始说话一多啊，马上你就亮出底牌了啊，你是什么人别人都知道了啊，就开始攻击你啊。所以尽量不露馅啊，就是不露自己的底啊，去任何组织都是这样的，你先学好怎么混这个组织，然后再学习其他东西。那么我们这个组织本来就是公益性的啊，没不求任何利益的，只是大家觉得啊这么做是有意义的，是就一直做着啊。我也不要求大家非要做出什么成绩啊只是坚持做啊，比过去稍微有一点进步。我现在偶尔看看这个网上发的大家视频，我觉得做的挺好啊。我也不指望什么一下子把信息传遍全世界，在一个角落里默默的传一点，让有缘人看见就可以了嘛啊。真正引过来的人是那个菩萨嘛，我们只是把东西放到平台这就够了。我不需要在这里再搞个什么晋升机制啊什么的奖惩机制，小组里再这样搞那样搞啊，这样更容易造出不必要的麻烦，也让里边的人产生不必要的竞争想法或者矛盾，这都不需要啊。自己觉得能做那就做啊，实在觉得做不来那就放下这还有就是不求回报这才是真正解脱的关键点你一旦开始求回报，那你就是执着以往的一切做的反而没啥功德了不求回报你就默默的付出所有四大职业的人都是这么做的别说四大职业，那其他职业的但凡能解脱的人都是不求回报的在完成自己的任务，我该干的干完，该消的也消完，你还在这里又求这个别人的认可啊，给你升职加薪啊，这就违背了修行的初衷和做这种好功德事的做功德的初衷。下一个问题113楼太竹月，还是这位小朋友哈。这位问，人王是否应当只对事不对人这么跟你说吧，人王是只对人不对事的因为人王是不做事的，人王只是安排事情把交给人做就是人事调动把这个人会干事的人让他去做他擅长的领域这样就可以了嘛。人王不是自己亲自跑来做事的。大战略人王是需要想的然后制定但是具体操作又交给别人来做，所以人王向来都是只对人不对事， 事情交给你，你办好那就好，办不好啊，那就让位，交给别人来做。事情往往是对付人的一个借口啊。我看一个人，这个家伙已经三番两次开始提一些不必要的意见，那我觉得这个人不适合在这个组织里继续待下去了。那我随便给他安排个任务，他完不成的任务啊，他做不来，那就找个这个借口，抓住这个借口把他踢出去，这就完了嘛。如果这个人王觉得啊，有人值得提拔，这个人能力也好，人品也好，对组织的理解，忠诚度都很好，那就给他安排一些事情，可以完成的事情，给他啊，让他做出业绩，然后以此为理由我提拔他，这样就可以了嘛。啊，所以人王都是只看人的啊，事情呢只需要脑子里过一遍就可以了啊，在那个位置里能做到那个位置的人，他的智慧和观察世界的那个视角。还有他的推演能力都达到那个级别的话，都不需要去费尽脑子去想啊，什么国家大战略啊，内部的权力斗争啊，没那么费劲巴力的去想，就看一看就知道了啊。关键是怎么用人，用什么人，放到哪里，用到什么程度啊，这个关键是人的问题啊。还有你被踢出群这个事儿，你自己都觉得莫名其妙，那说明你没有这个智慧啊，你连被踢出群了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被踢出群的。啊，那你看这个所谓的修行对你有什么帮助？你没有这增长这样的智慧，你连别人踢你都看不出来为什么要踢你。还有什么师父授意啊，这别人针对你啊，那你先看看你自己，别人为什么会针对你？师父授意不授意我不知道啊，我从来没有授意个谁一定要把你怎么样啊，只是群主给我把你的信息反馈过我，你的意见，所以我也给了你回复了呀。然后呢，群主说你一而再再而三的提意见，明明我已经反馈了啊，我拒绝了一些个想法，你的想法，然后呢，我就叫群主自己拿主意了嘛。啊，群主对这个群的管理模式，他还是我认可的啊，他的管理方法是对的，而且他做的事情也挺好。还有就是这个组织还是我一再强调，这是个公益性组织，大家拿出自己的一点时间来做，时间和精力来做啊，不要试图在这件事情上在组织内得到什么立刻的回报啊，什么身份的认可啊，这个我们不搞这一套啊。还有什么对于我说话磕磕绊绊这些问题啊，你不要管我怎么说话，你只要在这里能学到你想要的法，你想学什么法，那你觉得学到了就可以了嘛，还管我这个师傅磕磕绊绊怎么样，这有必要吗？我现在也没必要演什么呀，我现在就躲在一个角落里，拿个手机录音而已，有必要用这种事情来掩饰什么啊？没必要，我的影响力也没有那么大啊，估计能听到的人也就几千人吧，几千人当中真正用心去听的也估计可能一两千人吧，所以根本就不需要什么故意演啥。有些人他就是想法太多了，你脑子里想法太多啊，不是那么单纯的像我这种修行人啊，又立了什么目标去执行啊，不去受其他事情的干扰，也不会在中间左右横跳想这乱七八糟事情。你不一样，你就一个普通人啊，脑子里想法太多啊，一会儿干一边干着事儿，又关心别人怎么看自己啊这种问题，然后呢干了这个事情又想邀功啊，希望上边领导能理解你，知道你干了这么多事儿等等，这都是我相和执着啊，都是执着，都是贪念啊，所以没有必要啊。你觉得在这个群里学到了很多，那就好啊；实在没学到什么啊，那也可以啊，至少有过这样的经历嘛啊，踩坑也是人生的一部分。好了，下一个问题，114楼 ，Nobody， 这位问，假设我去荒山野岭。遇到毒蛇猛兽三精鬼怪啥的，他们会伤害我吗？我不知道啊，应该不会伤害我吧，因为我不去那些地方，我到现在就没见过什么自然界的毒蛇猛兽，现在都什么年代了还有毒蛇猛兽，只有在动物园里见过哈，而且我也不去和那些个无缘的众生胡乱结缘，我甚至都不愿意去那个西方的那些国家，干嘛要去那些地方？还有龙脉你可以看作是一种生气结节的地方，生气就是如果从道家说法来说就是阴阳二气嘛，阴气是主杀伐啊，阳气主生长啊，这样看的话就是阳气 这样结节的地方，看这龙脉好的地方。我们就拿小的，不拿什么现在中国的什么北龙啊、中龙啊、南龙这个大的来说，就拿我们小的简单的龙脉，大家都能理解，就是背山临水，北面靠山，南面靠水。那么北边是阴寒的地方，南边是温暖的地方。那温暖的地方是生命可以增长的方位啊。那么阳光从南边来，那么北边呢是冷空气来的地方，那有后边有个山靠着，那就可以挡住一些这样的阴气嘛。那南边呢就再来一个水，有阳光中同时再来一个水，水来挡着啊，前面只形成一个屏障啊，水也是主生命的啊，有水才能生长嘛。这样把北方来的那种阴寒的死气挡住，南边的阳气集结，这样所谓的就是风水宝地嘛。那三条山脉，大山脉都是这样的结构，它是山脉连贯的山脉，形成了像一个山势，一个长城一样的结构。我把北边的那个寒气挡住，那么南边这边是可以帮助万物生长的。所以要建大城市呢，也需要依靠这样的背靠这样的山脉，然后南边再有水，这样比较好。那么所谓的龙脉好的地方呢，那就是万物有利于生长。那首先长的是庄稼嘛，啊，庄稼多了，人口也会增加，大家能过得比较富足的生活。所以龙脉所谓的被破坏了，那短期内那个地方的这个庄稼什么的，它长势不好，就闹凶灾，然后就可以引发什么盗兵劫啊等等哈。所以我们就简单这么理解就可以了啊。这些龙脉这些内容啊，这不是什么佛法里教的，我们一向教啊。什么风水宝地，有德的居之，有德就行啊。你的人品、你的行为这些，足够好哦，对众生有帮助，那你可以去到任何一个好的地方去长期居住啊。题115楼25啊，你问思的时候要不要去刻意的感受这个潭中穴啊？如果你不需那个注意力足够少的话，甚至没有的话，那最好。如果你真的完全熄灭注意力，暂时熄灭注意力，那就可以进入三禅境界了。平时也是。很多人他是自己感觉不到自己注意力有多出众的啊，所以自以为啊自己没有注意力，实际上一直都有，但是你不需要刻意的去加重这个注意力啊。下边你说的啊，怎么如母一子啊这些内容啊，我觉得可以啊，只要能让你参起事情，能引出你的事情来抓住它啊，任何办法你都可以尝试啊。我们最终要达到这个目的啊，一直抓着事情不放，然后逐渐的把其他的啊都灭掉，然后呢，能够进入真正的禅定境界啊。下一个问题，116楼明啊，这位问：诸佛同体和每个人都有独立不变之自性，是不是有点冲突啊？这位很明显没有理解客观现实和意识层面两个不一样，我们要把它区别开来对待啊。你先把书两本书都要好好读一读，客观现实是现实，意识里边的妄想是意识里边的妄想。啊，没有分别心指的是意识里边没有分别心，客观现实我们都有独立的自性，它的存在方式是重叠在一起，现实是这样的，客观现实是这样的，但是呢，我意识里不去区别认知这些个自性，那就是没有分别心，那反而境界就更高了，是这个意思啊。还有下边一个问题，这时候起了妄想，既没有分别，又怎么知道是不是自己的妄想呢？啊，最初佛刚开始堕落的时候，第一个起的妄想，佛自己不能觉知，所以才会一直堕落到凡夫啊！啊，一念不觉生三系啊，就是这个意思。啊，这里没有什么世俗地啊、圣义地这些的区分啊。你说的世俗地、圣义地，就是下边的声闻成的法，还有菩萨成的法，是这个意思吧？并不是，我的法，我讲的法，就是最核心的义理，就是最高层的义理，这个世界的真相，最底层的真相。啊，就是第一义谛，这里没有什么世俗谛之说，客观现实就是所有的众生都有不生不灭的自性，他们以重叠在一起的方式存在。那么在自性里升起妄想啊，它就变成菩萨；再升起分别心，就会成为阿罗汉。啊，你现在是没有办法去理解，也没有分别心的那个状态里，你用理论你也很难理解，所以现在有这样的疑问啊。我现在告诉你，每一个众生都有自己的这个自性的话，你现在就用分别心来理解和接受了，又在这之上已经产生了我见哦，原来众生都有一个不生不灭的自性， 然后呢又开始讲啊，既然每个众生都有不生灭的自性，那我们这个世界有很多个众生，而且这些每一个众生还都不一样，这个想法已经是众生分别了啊，那怎么能超越这个众生分别来看这个世界呢，这个世界真相呢？所以你会陷入这样的困境当中，这种思维的困境当中啊。菩萨是没有分别心的啊，把所有众生看作一个整体来看的呀。啊，你不能语言上理解这样的话的话，我也没有办法，因为大乘的确有难度，所以这个传大乘法啊，需要看人的根器啊。再说一次啊，我们所说众生分别这样的分别心，都是意识层面上的，我脑子里想，我想象出来这个妄想，脑子里起的妄想。而客观现实和妄想是两回事，客观现实就是这个世界有无数个自性，它们重叠在一起，而我们脑子里的妄想是有这个分别心的，把它灭掉就可以成为菩萨啊。客观现实是无法改变的啊。下一个问题117楼道心，这位问，一直舌底上颚，然后呢牙齿门牙都往外突出了，那你是得用多大的力推牙，你才能把我牙齿都给往外推啊，不要刻意的在身体上做任何事情啊，哪怕是观呼吸也是，不要长时间的观，该放下的时候放下啊，更不要又在某一地上用力啊，用功过度的用力，舌底上颚就是把舌头轻轻的贴在上面，甚至你都不需要去做这个事情了，因为人气通的时候，这个一个周天任督二脉打通了，气开始旋转的时候，舌头会自己贴到上面去，你不用刻意的去做。还有下一个问题，打坐闭眼后眼睛注意力放哪里比较好？你就轻轻的看着下方啊，前面一两米外的一个那个下边斜下视哈，往下看着就可以了，也是那个不带焦点的看着啊，你不是闭眼了吗？闭眼了就是往下边看着啊，眼球就处在那个很自然的状态，不要用力去转动眼球啊，或者提着眼球往上看，这不需要。你眼球平时不用力的时候处在哪个位置，你就在哪个位置慢慢放下这个注意力哈。下一个问题118楼曹某123修罗道以前火象书上也说过了，修罗道相当于天道的畜生，就像人间的畜生一样，他们是生在天界的畜生那样的状态就可以了，就是好斗，这个习气很大但是呢又有福报，所以可以生在天界，只不过他们好斗，所以在那个天界里一直打架而已，但是天界天人是没有杀生吃肉这样的习气，没有杀生那自然就没有什么可以互相杀戮的那个战争但是这些修罗们他们之间是有战争的也会去攻击天人，但是呢天人他的福报和那个神通比修罗还大所以他们又杀不死天人。还有这个在人间附体修行的那些灵当中，修罗是级别最高的，天人是不会附体，那么就剩修罗是级别最高，尤其是天界的修罗，因为他们那个世界是没有办法积福报的只有不停的打仗所以在他们世界里想修行都修不来，因此你说他们有修行佛法，他们想修行的话就得到人间找个皮囊找个人以附体的方式做点功德什么一起修行这个可以修罗只在欲界天，而且欲界天的应该是下两个天吧人这个地居天上，在网上的色界和无色界都没有修罗。下一个问题关于我的事就不用打听了。还有下一个问题，如果没有往生极乐世界也没有到天界，在这个世界没有正法或者佛法已灭，会被投生到其他世界其他佛在世地方修行，那得看你有没有这个大菩提心，也有没有这个去往其他佛世界的意愿如果你有大菩提心而且修行的好，那么完全可以给你安排到其他有佛的世界继续修行，有佛法的世界而且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没有了这个小世界，我们当下地球这个小世界还有其他小世界有佛法的，也不需要跳到别的佛世界去所以你愿意留下来还是有的地方可以去下一个问题119楼20682611114这位问，禅宗的三观境界四禅八定罗汉果位菩萨地的关系，这是什么关系就是一层一层往上修行的次第关系吧，和道家的境界是否也有对应？道家没有阿罗汉，道家不能解脱生死他最多能修到无色界定，那已经是道顶了，开悟证悟是需要达到某些禅定境界可以吗这个开悟各个宗派怎么说都有 我说的开悟是至少达到四禅啊，证悟是你证到哪里就说我证悟到哪里，这么说也可以。我证到初禅，那我说我证悟了初禅，这样也可以。我成佛了，我说我证悟成佛了，这样也可以。所以这个证悟的对应到哪个禅定境界，没有具体的说法哈。还有，有说开悟只要有欲界定就可以。啊，这个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啊，我们所说的开悟，至少我说的开悟是到了四禅才算啊。还有，你去把两本书好好看看吧。啊，两本书都好好看完，啊，然后呢？看完之后还有啥疑问的话，你下个月再提问啊，下个月，这个月，上个星期，好好看一看。下一个问题120喽，明月照我心，时间缩短还会加速吗？不会，是否后半夜12点后的时间缩短更快？没有，这个时间流速不能在一天之内变来变去，这样会混乱，变得很混乱，没法控制啊，对人的这个人类文明的运作都有影响。啊，所以慢慢到一定的程度就开始平稳了，打坐1小时时间效果也相对缩短嘛。啊，不要想这些，你就正常打坐就可以了，老想这些不相关的问题干嘛呢？问题，眼神对视是否存在特殊的能量交流？啊，能量交流就能量交流，那有什么特殊不特殊的？啊，我们修行人是尽量不与人接触，身体接触，身体接触容易造成这个能量的互换啊。啊，虽然我不主张什么能量这样的说法，但是呢，客观上的确有这样的现象啊。身体能量强的人，反而会也变成能量弱的人，这个身体不好的人会吸走啊，然后呢，自己身体整体的能量就会下降啊，然后变差。这个还得看什么人啊。如果是你本身的修法是那种往里吸的修法的话，不管什么人都可以吸过来。但是我们修行主张是舍而不是夺啊，因此不修这种能量的修法。然后呢？你说这个眼睛对视是否有能量交流？这个，这个肯定是有一点，但是没有身体接触那么大，是否也有消耗性？你睁着眼睛看世界就会消耗能量，你只要睁着眼睛看着啊，那眼睛就会一直消耗。所以我们打坐一定要闭眼睛，尽量闭眼睛啊。初学是可以稍微开一点的，因为妄想太多嘛。对视中感觉对方有压迫感，是否自己的定力不足有关？也可以那么说吧，你的修为足够高的话，你内心稳定，那别人的压迫感也无所谓啊。下一个问题，121楼，小鱼鱼，请问初级的修行人有什么方便的方法去识别一个地方的能量场好不好？哎呀，佛法不讲究什么能量啊，佛法就讲三个，一个是义理上通不通，理论基础扎实，然后第二个发心，第三个修行法门，不讲究什么修行的场所。我们从来不讲这个修行场所，只是那些无聊的闲人们，到处说哪里什么能量好，能量不好，哪里加持打着这类的话。你自己修得好，你自己就是可以提供加持的人，又何须找什么能量场？如果说你一定要找的话，你可以去那个地方住一晚看看，感觉怎么样？不方便住的话，在那个地方挖一包土回来，放到自己枕头底下睡一觉看看。啊，一般这样的方法也有用的。下一个问题，122楼，编剧菩萨可以设计让人间的因果在今生今世加快显现吧？理论上可行，但是这个方法对求解脱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啊，对，让人们可以做一些多做好事吧，让这个世界什么恶有恶报、善有善报来得快一些，人们就愿意多做好事，这个是真的。但是呢，这个不能直接引出人们的这个求解脱的心理。只会让大家执着于做好事，这个也不是能引导人解脱的好方法啊！你所能想出来的方法，这个菩萨们都基本上都想过啊，都用过啊，都试过的啊，所以现在这种状态是挺好的。而且自从2000年后开始，这个因果的果报来的速度还是稍微提了一下啊，为了让这个人们多做点好事吧。第二个问题，往生之愿。是别传，这个怎么理解？就是和那个七大愿望不相关的另一种。七大愿望是走向解脱的愿望往生之愿只是单纯的想移民到其他世界，你就有这个愿望就可以了。那个七大愿望就算什么都没有，哪怕求道心、食苦心都没有，最低级的发愿都没有，只是想去极乐世界，单纯的想去，这样也可以。 下一个问题，123楼 CYF。你说收留流浪猫，然后在一个大雪天把它们全赶出去了，因为你病了需要照顾什么的哈。那你这么做是不是造了巨大的恶业啊？你以为猫什么的都是明辨是非的好生物吗？众生那个畜生道的众生，比我们人类肯定是差的吧？人当中也有很多人是不讲道理的。你对那些个动物道的人，动物道的众生做这种事情，你觉得以为他们会对你有感激吗？还是能理解你的这种决策？而且还是大雪天把他们撵出去，那你算是惹上这个很大的杀业了。所以我以前也说过啊，这个修行人就不养动物，不杀动物，和那些境界太低的众生就不要结缘，除非他自己找上门来了，或者说。你对某个动物特别的有执念，就是感觉这就是你的业，那可以，除此之外就不要老想做这种好事啊。你想帮助流浪猫啊，什么狗啊，你把食物放到外边，这已经帮到了呀。哪怕就像是帮人也是，不要放进自己家里帮，人也一样。我以前也说过啊，我有个那个韩国师傅，他帮十几名孤儿，也是请那些个不结婚的女性，两个女性帮助他们。带他们，然后呢，自己呢，从来不把他们带进寺院里。有些寺院是会帮人养一些婴儿啊，或者小孩，也有什么童子僧这种是有的。但是我师父是从来不干这种事，所以那些孩子们长大后对我师父只有感激之情。你但凡把他带到身边里，你和你有的这个感情的纠葛，那就麻烦事更大了。他们就觉得你偏袒谁啊，你爱那个讨厌那个等等，这种人为的这种烦恼就更多。所以你做好事就单纯的做好事嘛，不用结这种缘。那既然你现在结了缘，又弄死了那么多猫啊，然后开始对你有产生了影响，你也想办法去超度啊什么的，该做的都做了。现在房子又不太干净，你感觉，那最好的办法还是离开吧。你先离开，去别的地方找个房子住。那这个什么，树啊这些就不用管了，你都离开了，那管那干嘛？你自己也觉得啊，去别的地方住的话，就身体恢复的好一些。会恢复的快，在我本来的家里就恢复的慢，那为什么不出去呢？还有，现在还家里还养着3条狗，那么这个你应该是好好给把他们养老送终吧，别再赶出去了。还有下一个，我制作的大杯水就是念49遍大悲咒，这个可不可以给我吗？可以啊。但凡和修行相关的事能做就做吧。不需要什么和你妈的这个减少接触什么的，该照顾还得照顾。老张85岁了，也到了该需要的时候，需要照顾的时候，你现在又不照顾他，那是不是又在造新的恶业啊？总之我的建议是你还是搬出去找别的地方住吧。最好是你想减少影响的话，你最好远搬。一般认为这个鬼是不能过河的，或者过海的所以你从长江北搬到长江南。这样很多这种和你没有直接因缘的这种鬼是难以跟过来的。如果和你是有直接因缘的这种，你冤亲债主来讨债的，这个没有办法。但是呢，那些个因缘不够深的，只是过路的鬼来捣乱的这种是难以过河的。所以你可以参考我的意见哈。我是希望你这个先搬出去啊，先把自己修好了，再管那些个另一个世界的众生哈。下一个问题，124楼，翁盼都大，看到一些关于修行或者图片开示，然后头皮突然发麻，这是什么原因？按理说，如果一些一直藏在心里的疑惑，看到了某段法或者什么开示之类的，一下子让你豁然开朗的话，身体会一下子放松，然后就会有一些感觉啊，身体会有一些反应的。还有一种说让你感到了。有契机，然后这个契机不是那么身体内的气哈，而是就是契合的契吧。有了这种心灵相通的感觉，一下子感觉这个东西让抓住了你的情绪，让你升起情绪。比如像看个小品，他煽情，然后你跟着一起动情了、感动了，这样的话也会让你身体有一些反应的我觉得这种事情都不需要过度的在意但凡能让你感到情绪变化的，都会对你有一定的影响或者说和你是有缘的事情。下一个问题，无尽125楼， 叫什么什么人，还是在家人，要不要拜师？你要拜的话，皈依三宝，拜个出家人，不要拜在家人。在家人你可以学啊，你一定要去拜个师，那可以去学，你就花钱当个学徒嘛，学点东西，这个可以。像我们上小学啊、中学的时候，也是交钱学的呀，交了学费学，这个只是正常的花钱买知识的交易啊。虽然我们以前中国是把师傅的这个身份抬得很高，哦，这尊师重道的这个传统是有，但是你但凡交了钱了，那基本上属于交易啊。我们拜师和出家人结缘拜师，这个是另一种说法啊。师傅就像父亲一样，这个不是花钱不花钱的哈。但凡那个人是就算出家人，他要你必须交多少钱的话，那就不用拜了。他和你讲的是缘分，然后你愿意花钱供养，这个可以，但是他不会规定你必须给我多少钱，我才教你法啊。这种师傅是不用拜的。法是，按理说应该是免费的，随缘，虽然说免费是最贵的，但起码是不会，这不是这么明码标价卖的，我们佛法不是这样卖的，所以但凡提前的就不拜，然后在家人就不要拜师，你可以花点钱去学，看点他的书啊，买他的书看看，这就可以了吗？还有你也说了，这个人是在新西兰、日本、欧洲等地传法。那些地方都是境界低的地方，他教的法你又有什么高到哪里去了呢？你也说了，他也不教什么禅啊，只是教一些生活上的一些智慧。那你有必要去跑去拜吗？这种什么鸡汤文啊，教你怎么做一个聪明的人，生活上做一个有智慧的人，这种书满街都是啊。真正的大乘佛法还是在中国啊，大陆啊，台湾也有。但是呢，你既然生在中国，为什么非要跑出去外边去拜呢？好了啊，你的问题，这个人我没听说过啊，他的法是不是正法，我不关心，我也不想知道啊。他既然又不是教什么佛法高端的义理，像前面说的啊，第一义谛，或者圣义谛，他不教这个，那我也不想了解哈。下一个问题，127楼，波罗波罗蜜，附体这个。分两种，冤亲债主附体，你是看不出来的啊。这个一般人是看不出来，虽然身上会有一些症状啊，比如怕冷，有点怕冷，然后呢，就是眼球左右侧的血管，眼白的地方会有黑色的血管出现啊。这个也不是每个人都这样，还有一些个消化系统变得不太好，因为身体寒气重嘛啊，所以。细微的那个变化是有的，但是呢，一般人看不出来。那些个和你没有缘分的、没有前世姻缘的外来的鬼，随便捉弄你这样附体的，这个是反应比较猛烈的，而且很明显。这些呢，你只要正常的念咒啊、大悲咒啊、楞严咒啊，念一念啊，每天坚持念，这样他们是不敢轻易的接触你的。所以我猜应该是和你有前世姻缘的啊，就是前世姻缘的冤亲债主。因为这个业，它是有一定的运作规律的，有些时候你就是以不了解的情况下才能承受果报，所以佛菩萨也不能轻易的随便都告诉你，往往很多业是等事情过了才会知道。就像修禅定的人，比如咱们说出禅之后看到一些个前世的因，很多时候是，这个果报已经受完了，我才能看到一些个前世的因，并不是果报。去那个受之前先看到啊，一般，刚刚入初禅，他还没有到这个放下生死的程度啊，这个时候先看到一些因果，反而会升起恐惧心或者想逃避啊，这样反而这个对受报不太好，因此佛菩萨也不会轻易的让你看到，所以你也别指望什么佛菩萨马上给你托梦，你就认为有冤亲债主向你来讨债，那么先从忏悔开始做。发愿度他，然后做功德回向给他，然后每天，修行的功德也回向给他，这样坚持就够了。还有，你只要有这个普度众生的大愿的话，佛菩萨肯定会罩着你，在你需要的时候会点拨你啊。还有，这种冤亲债主讨债也不至于让你伤筋动骨哦，让你彻底毁掉身体或者后面没有办法修行，不会让事情严重到这个程度的，所以你大可放心哈。128楼上官。为什么对在家人来说，在下来宵夜和做任务的时候，犯淫业特别可怕呢？是因为淫业的拉扯力特别强吗？ 在那人该回去的时候，与其发生过性关系的异性会产生很大的拉扯力，不让他回极乐世界。理论上是这样的，你就单纯的拿淫业和杀业来说，杀业应看似很严重吧？但是杀业是憎恶之心，憎恶是想把人推开的，憎恶一开始是推开的，然后在严重到一定程度之后，就想去拉扯人，就像粘到别人身上，一直报复，一直折腾人。这个是发展到很严重的时候，一般前期是你讨厌一个人，然后呢就很想把他从你的视野里撵出去啊，就是不想见到这个人，这个是很正常的思维。但是呢，淫业呢是拉扯的，是心心念念想着的，有这样的爱情关系的话，就变成那种牵引力，所以更容易把你拉扯进这个轮回里。所以说杀业呢，你只要死一回，就这个业就很容易消掉了。至少在当下，这个业是肯定消掉的。但是呢，这种爱慕之心这个东西吧，你完全顺着它，也有可能会助长他的这个爱慕之心。你这个完全不听他的，你又会把这个缘分变成恶业，他又开始恨上你啊。总之，这个东西很麻烦，比杀业麻烦的多了啊。所以，再来人尽量在异性问题上保持这个高度的警惕啊，和自己前世无缘的众生。异性是最好是不知道、不见面、不碰啊、不交流是这最好的。阿罗汉的宿命通能看前500世、后500世中的后500世，指的是从哪个时间点？这点看，就是当下那个时间点呢。他成为阿罗汉的从那个时间点开始，是看未来的意思吗？但未来的剧本还没有出的情况下怎么看呢？这个时候看的不是剧本，而是以当下为时间点，离自己造的业近的。就是，我这是我修完下一世，成为阿罗汉了。比如说，我现在是阿罗汉，那么成为阿罗汉之前的一世造的业，在前一世造的业，这样往前看500世，然后呢，再往后推未来的时候呢，就是把前面这个500世主要作为业来推编写成剧本的。这个业是先消掉，先消到离我时间点最近的业开始的，然后。慢慢慢慢交到最初的那个无始以来最初的那个时间的，这个是最后理论上是这样的，我们是这么认为的哈。虽然我们编写命运的时候也可以把过去很久远的业也拿过来，可以放到前面，但是呢，一旦你成为阿罗汉了，解脱了，然后开始修心，开始消业，那么尽量先从我们和我们已经这个结的业缘近的，就造的业时间近的哈。就刚刚造的业，先消掉这些个业，因为业这个东西吧，你拖的时间越长，它有些业是会变本加厉的加利息的，像坏业、恶业是往往是这样的，所以，已经过去的呢，已经过去那么久，这个利息也足够多了，你再拖一些最多也就再加点，但是呢，当下这个业刚造的业，前世和刚前世什么前500世造的业，这个呢，你尽量赶紧先消掉。所以我们编写命运的时候，通常是先把刚刚造的业也先了是这样的，所以才会说未来能看到后500世啊。下一个问题是，夫妻之间的业怎么消呢？你把它渡了就可以了怎么在不造恶业的前提下消除妻子对自己的执着呢？你带她一起修行就可以了你让她学佛修行，然后慢慢让她自己知道这个爱情这个执着本身是。只制造痛苦的根源，有这样的认知，然后呢，带着他一起修行，互相之间都没有那么深刻的爱意，但是呢，成为一个道友，一起好好修行，一起求解脱这个也是好事啊。下一个问题，129楼 JJX，修行过程中下面会放冤亲债主上来，这些是已经编写好了这一世的命运中会出现的冤亲债主吗？先上来的肯定是这辈子已经写好的命运里有的冤亲债主，会把他们提前放出来。等把这一辈子的冤亲债主全部了之后，全部承受完果报之后，但其他的业还要不要受，这个是你有这个意愿的话，可以再把他们拉出来一些。但是呢，这个其他的冤亲债主他们也有他们的命运，所以要把他们拉出来，也得看他们的命运怎么安排，能不能把他们安排到这一世来讨债。这个也需要安排的所以一般情况下不需要过度的操作你这辈子消完了这个这一世的业，然后就专注的修行，这个 这一世的修为达到顶之后，哦，如果已经不能再往前走了，那就是业障还没消，哦，那就直接去往下一世就可以了啊，不用在这个世界拖的这个已经衰老的这个肉身一直这么痛苦着支撑啊，没有必要。下一个问题，比如我回想的时候，只说回想给这一世的所有恶业和所奏恶业的冤亲债主够吗？你又想回想，担心这是个，回想给那么多的冤亲债主，会对你有影响的话，那你就先回想给这辈子的冤亲债主就可以了，这辈子会来的，先把这辈子的业消完再说吧。下一个问题，130楼楞严咒。这个有机会吧，看看有机会。现在是录那个讲经的部分，以后有机会看看能不能录吧，录这个念咒的哈。131楼，原有宝宝，请问等我往生去到了极乐净土，我能把还在轮回中的亲人朋友托梦想办法接过来吗？你可以托梦告诉他们你去了哪里，但是呢，要把他们托过来呢，你得先让他信佛、学佛、修行。他不信不修，那怎么能来呢？有些修行人灵魂出窍后看到地球是平的，这算什么境界呢？地球是球体，不是平的。他所说看到那肯定是幻境。132楼，阿弥达 H， 早上4点起床，双盘熬腿，7点多上班途中开车就会有点困，这样你3点起来开始熬腿，然后呢，熬完再睡1小时，你熬完之后有点发困的时候就赶紧睡1小时，然后再起来啊，只要这个不需要太长时间，1个小时说是1个小时，但只要你入过睡啊，可能半小时、20分钟，只要入睡再起来就精神气爽了啊。如果是一直处在那种3、4点开始熬腿，3个小时、2个小时这样熬着，然后出去马上去干一些事，对初学来说的确会有这种犯困的时候，因为你的熬腿它并不是让你怎么说呢，快速的恢复精力的那种熬腿，而是正在消耗能量去修复身体的熬腿，这样的话消耗能量多了就开始犯困嘛。如果你已经身体都给调好了啊，该通的都通了，那静下来坐的时候就是身体恢复的状态，一直恢复，那么恢复完了那就精神气爽了，但是呢你现在不是，所以你还是啊先更早点起来熬完腿再睡一会儿再出去就行了。133楼，水天一色，地支身体曾有乳腺结节，胆囊肿，这个是爱生气上火，还有对夫妻之间不太满意啊，对丈夫不满意，也对丈夫有很多的抱怨，这样容易会出现这种事情。这个不单是这一世啊，就上辈子开始就是喜欢那种不生气啊、抱怨呐、上火等这种习气的人容易得啊。还有说你今年又得了这个肺结节、甲状腺结节、肾囊肿，这个基本上都和钱财有点关系啊，这几个都和钱财有关系，所以看看你没说你是干什么职业的啊，你就看看你那个职业是不是在赚一些个业障钱，就是不是正业的啊，不该赚的钱，有些赚了那种不该赚的钱啊，不是正业的钱，不是引导人好向上的向善的这种职业的钱，而是引导人堕落的那种职业的钱。还有就是这个钱是需要流通的，如果你的福德够大、功德够大，那你这个容器装钱的这个袋子容量就大，可以装很多，你自己身体也能承受得住。但是你前世的功德福德小，那你这个装钱的上限就少，你这种情况下你装了很多钱，你就存了很多钱吧啊，这样你不让这些钱去流通，那你身体上就会出现这种结节啊，所以你自己看着办哈，你看看先看看你的职业是什么，然后你存钱呢，什么对金钱的观念是不是过于贪婪呢，过于喜欢存呢，什么节省啊，这些都看看，还有夫妻之间的关系，还有对子女的关系，还有对老人的关系，这些关系当中是不是你用言语刺激人呢，经常抱怨呢等等哈。这些毛病都会引起一些不好的身体上的病变啊。134楼，小鱼鱼，有一个工作想去追求，因为这个工作可以帮助很多人，但我知道这本身还是世间法的心态啊。那难道你要出家吗？你想出家的话你去找这个出家的因缘。如果你不想出家，但是又没有那么多积蓄或者不是富二代，那应该出来赚钱，那就 有机会的时候去赚钱吧，还能怎么办呢？你只要心正啊，平时坚持修行啊，有大愿啊，佛菩萨会加持你的，你不用担心。下一个问题，135楼，哈哈哈火。这位说，对婚姻现在察觉到内心潜藏着焦虑痛苦，似乎从小到大就一直排斥和另一个人一起生活，就想一个人安静的待着，知道这样不对，却无法克服内心不好的情绪。为什么不对呢？哪有什么对与不对的事儿？一个人他命里本来就一个人过，那就一个人过，本来有结婚的命，那就结婚。你这个没有什么对与不对啊，你也不用排斥，你也不用对他想太多，你就随缘吧。命里有就会，就该来的时候会来。婚姻这个事情可是大事啊，你这个剧本里不是随机出现的小事，能和你走到婚姻的那都是你已经写好的剧本，所以不需要你怎么想都没有关系，该来的时候还是会来。如果没有的话，那你再担忧也没有用啊，你也更不需要担忧了。所以一切随缘啊，你也不用刻意的强求什么好的婚姻，也不需要刻意的讨厌啊，是发愿也绝对不结婚啊，什么这种想法也不需要有，你就随缘就可以了。任何事情来了，你就坦然接受啊。136楼，又是这位小朋友太主任啊，问怎么用眼睛来判断正邪啊？这个你就看面相书吧啊，看面相书，看眼神怎么样，还有眼型怎么样，眉毛怎么样？你喜欢这种东西，那你就自己去好好看哈。你这个年龄段本来就有很多好奇心，想看这个看那个都可以，你去看看什么麻衣神像啊那种书看看啊，看眼神怎么样的人是不好的人，心不正的人，他都有一套说法的哈。137楼链接爱，领导派发更多的任务，我让你已经无法承受了，那你就直接跟领导实话实说就行了啊，你完成了本该完成的任务，然后呢你又帮领导干了很多其他事，他多给你钱了吗？还是给你升职了吗？啊，没有这些的话，你就直接说就可以了。你的时间和精力已经无法承受这么多，啊，所以希望领导理解啊，这么说就可以嘛。第二个问题，午餐会一起吃饭的时候，听到很多什么评价吐槽，让你难受。哎，难受本身也是一种执着啊，所以应该放下啊，这种情绪上的变化也应该放下，你就坦然接受就可以啊。啊，但是呢我也理解啊，你这种有些人他负面情绪多啊，一顿倾吐之后就周围的人就难以接受，这个很正常。所以你能离开那个环境你就可以，你就离开啊。啊，你可以找个角落自己单独吃，那就单独吃。要么你就假装你去学习啊，就是吃饭的时候你拿个东西，你拿个什么公司上的什么表啊之类的。拿到一边吃一边看，然后找个其他角落啊，一边吃一边看。有人问你就说啊，你现在工作多啊，要做的事太多了啊，所以现在吃饭也得一边看材料，这样才行。然后不跟他们一起做就可以了嘛。要么你也可以适度的唱反调啊，人家说吐槽啊评价，他一起做的时候，你可以说啊，别人说不好你就说好，你觉得这样也挺好的啊，这样反过来说啊。慢慢觉得他们也觉得和你在一起没意思啊，这样就不会带你一起玩了，这样也行啊。你只要向上负责啊，向领导负责就行。同事之间呢，只要不得罪，不互相客使绊子，正常工作啊，这就可以了，不需要过度的在意和他们的关系哈。138楼，艾米，吃含鱼油阿胶可以吗？啊，鱼油阿胶都是在造业，你自己看着办吧。我们不讲对错，只讲因果。还有你要吃补品的话，可以找素的啊，素的也有那个安东尼的那些个食疗法里也有一些素的，你去查查看吧。139楼，翁盼都大，这位问，这个《金刚经》里的一句话，因为福德无，所以说福德多，这一句怎么理解啊？这个《金刚经》他是一直在叫你放下四相，就是灭掉分别心，成为菩萨啊。你只要记住这一段就可以了，这一点哈啊，就是让你灭分别心的意思。因为四相啊，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都是分别心里产生的，只要灭掉分别心就够了啊。然后呢，这些个每一些细节上的段落，你理解不了也就算了，你一定要理解的话啊，这个逻辑上需要靠逻辑去理解。那么我觉得是这样的。因为实相它是有实相的话，那必须拿什么来比较才能说 多说这个多或者少，它是比较之下才能拿出的说出来的话，多和少都是相对而言的啊，得有个比较的参照物才能说多或者少。所以佛说这个福德、有时，如果福德是实体的可以计算的，那么如来不说福德多，那如来应该怎么说？应该肯定说这个福德是比什么福德要多，或者比什么福德要少，这样说才是准确的，如果有时的话。因为福德是没有的，是没有实相的实体的，所以你随便说它多也行，说它少也行。这么解释你能理解吗？理解不了也就算了，这个金刚经本来就是难度不高的佛经，只是让你放下分别心的。其他一切语言上的逻辑你能理解就理解，理解不了就算了，专注于当下修行就够了。太诸位，这位小朋友又发牢骚了。您说受委屈的时候建议忍着，可我应该也没有欠互联网上其他师兄吧？那么其他师兄又欠了你吗？我欠了你吗？我在这里传法是欠了你还是怎么的呀？我只说自说自话的传法，你在这里学习啊，你问我答，你问我答，然后呢，你对我提建议，我说我听到了啊，但是呢，你这个建议我不采纳，我就按照我的意愿来做，然后呢，你又开始提。这个有必要吗？所以我这断然切断这个联系，这个很正常啊，别人也这样啊，你提了建议，那个群主也是听了你的建议之后觉得不太好，所以就拒绝了嘛，那到这里就结束了，你干嘛还要一直提，这个对你来说有什么好处？所以说本来和你没有什么业缘的众生也被你这样不断的提问题，不断的提意见，然后就结下了一些不太好的因缘。那些人呢就不想和你结这样的不好的姻缘，所以直接删除，这是最好的方法了。像你这种较真的性格是很难以在社会上生存的啊，哪怕你出家当个比丘尼也很难在集体生活啊，上面让你干嘛你就好好干嘛就完了，老提这个意见那个意见，闭上嘴观察自己啊，不见他人过只见自己过啊，慧能不是说了吗？我见的是自己的过，不见的是他人过啊，所以我能解脱。你这样天天跟别人，解释这个解释那个，争那个争辩这个那个，提意见人家不听，就反复的再提，这样感觉就像个小孩子，撒泼打滚一样啊，完全没完没了啊，这让别人这产生多大的烦恼啊！还有你说什么沟通啊，人家不拿你当做沟通的对象。你不是沟通的对象，你起码先成为对方沟通的对象的时候你才谈沟通，人家根本不想跟你沟通，你还跟人家沟通啥呀？人家已经有这个决策了，打算这么做了，你提一下意见人家不听你就算了呗，你跟他有啥好沟通的？你最多解释一下，人家也是耐着性子看完了，然后觉得不行，那就回绝了，那就结束了嘛。到这里你在这里又扯这么多问题干嘛呢？你还说如果看到别人做的不对更应该勇敢制止，谁做的不对了？又不对在哪里？你认为不对和对这都是执着我觉得我们这个群里大家都是以好心这种好的发愿来尽自己的能力做点好事，这里没有什么杀人犯，也没有什么毒犯，这种做的绝对认为是违反了国家法律，违反了是公序良俗的社会共通观念的，没有这样的人，所以在这里没有不对，只是做这个事情的方式上你可能接受不了，但是无所谓你不能接受那 你不做就可以了呀。我觉得你还是好好修你自己就可以了等你哪一天想通了就打算按照这个组织里的规则，按照他们的规则要做事，想做点事那可以再申请，但是呢不要再提意见，他们让你干嘛你就干嘛就行了。就连我都不提意见，群主怎么做我都不提意见，是他向我征求一些意见我才说，我从来不主动跟他说这应该怎么做他自己做的挺好的我都不提意见，你有什么那么多意见可提的？我就这么明着是告诉你，一个23岁的孩子，你啥都不懂，你就是个菜鸟，应该是好好学习的年纪，还天天提意见，提这个意见那个意见，还跟什么拉黑不拉黑的，你话多了就拉黑了呗，人家不想再看你说那些没用的话，那就拉黑呗。因为看看文章，看看这个内容，它也是费神的。你看我现在看你这么大段的内容，还有每一段我都看，然后呢逐字逐句的看完，还给你回复，你这不是 这不是要占用很多我的时间和精力吗？大家都忙，我还好是在这样专门拿出时间来在这里做这个事儿。他们呢，是工作之余再拿出一点多余的时间和精力在做那个事儿，但是呢，你在这里一直提意见，一直争辩，他们又得分神来哄你这个小屁孩。那他实在哄不下去了，那就这就是拉黑了呗，还能怎么办呢？这和大菩提心有啥关系啊？你有大菩提心的话，你应该对他们宽容一些，不要再提意见，放过他们，也放过自己。啊，你作为孩子，你先把自己的身份放低啊，你只是来学习，只是来体验这样的生活，做点事能有功德就好，这多好啊！非要在这里争个什么，和那些个大叔大姨们哈，他们年纪都比你大，那个群主也比你年纪大，我猜呀，那个群主如果早点结婚的话，说不定有个孩子比你的还有大。虽然我也不知道那个群主多少岁啊，我也不敢问哈，我也不问啊。所以说啊，你就当他们都是自己的老师，你愿意学你就好好学，不想学你就算啊，你也不要整天给向老师们这提意见，好不好？还有我说在工作上啊，如果有人冒犯你，在工作单位上啊，有同事你天天跟他见面，有人当面冒犯你，那你马上回怼。这是避免未来更多的麻烦事，但是我们这个组织是不是这种工作上的组织？我们这是自发的网络上的一个闲散的组织，大家在这里都是希望开开心心的做事、做好事，然后心里有一个满足感，然后成就感，这多好哦！本来是工作那边的工作，该做的工作很累，那个是又要向上负责，又要和周围的同事们要搞好关系，那边很累的。但是回到这里，这个群里大家开开心心的啊。有人是我知道啊，有些人他是很能提供情绪价值，说一些好话啊，捧着人说话，这样大家都会开心啊。群主也是有挺有这种说话的话术的，能一直捧着大家，这样挺好嘛，大家都开开心心啊。虽然事情不指望，我也不指望事情有多快的进展啊，只要一直做着。大家在这里，大家都能找到一些心理上的满足或者成就感，这光是这一点就够了。佛法传的好不好，这还是其次，反而是因为这个传法这个事儿，我们只是把东西放到平台而已，然后呢，由佛菩萨来接引那些个有缘众生来看到那里。因此啊，我也不指望这个东西传得太广，一下子广到很多。满街都能看到的话，说不定有攻击的人更多啊！攻击的人多了，他们也有相应的果报嘛！所以在一个小众的地方啊，隐蔽的地方，偷偷的传，那佛菩萨他既然可以控制 AI 呀，什么控制算法呀，那他控制一下啊，推一下，让能该看到的时候看到啊，这样就可以了嘛。所以这个整体的工作运作的方式和这个我运作最后要达到的结果啊，都不是像你想的那样。那样很正规化的东西，就是很闲散的哈，就休闲一般的工作吧，都谈不上是工作啊，能做就做啊，做不了就放下，把工作还给上面人，让他们自己再找人，这样多好啊。所以说啊，你就先好好修行吧，好好修行哈。然后呢，你要出去找工作吗？23岁也该毕业了呀，大学毕业了是不是该找工作了？还是要考研呢？先管理好自己的事情啊，先把自己的事情管好哈。然后再有闲的时间呢，在这里也学习一下。然后呢，还有心要做的话，再跟群主我申请一下哈。但是如果还想你像以前这样一直提意见呢，一直跟人争，还解释，那你就不要加入了啊。他们也很忙，他没空一直带着你这个孩子一起玩哈。142楼，汪光英。如果跟一个女生相处一段时间很开心，然后开心的分开了，彼此也没有恨意，这样两个人算是什么呀？彼此没有恨意，那就算善业吧。啊，这种东西还要区分嘛？一定要给他贴个什么名称，说他善和恶吗？很多业是不分善的，善当中也有恶，恶当中也有善。就像父母孩子当中，大体上应该父母对孩子是善的，但是呢，也有一些父母是戕害孩子的。这样你受了父母的伤害，也不能完全否定父母养育你的恩，所以善中有善，善恶中也有善，也有什么恶啊？善中有恶，恶中也有善呢、啊？所以咱们就不用这么区分一件事情哈、啊。只不过任何事情，它反过来，你去想一想，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你能接受不接受？这样就行了。第二个问题，文字妄想多，你就先从念咒开始吧。佛号是短的哈，这个。 文字妄想太多的时候呢，就从长咒开始念起就行了哈，大悲咒啊之类的。下一个问题144楼18031867。堕胎的孩子的牌位不要放在家里，你送回寺院或者烧掉吧，最好还是先送回寺院啊，让那些师傅们帮你处理吧。下一个问题，你大礼拜的时候我会出很多汗，然后嘴里长口疮啊，是不是喝水少？不是，你先把这个腹式呼吸练好，如果这个呼吸没练好的情况下，硬磕很多头，很容易上火，就是血液上涌，然后这个容易出什么眼睛憋红啊，嘴里长口疮啊之类的事情啊。还有发愿的问题，够不够真诚你自己知道啊。你愿意承受多大的这样的代价啊，比如为了度一个人你愿意承受多大的代价啊。实际上我们很多人都不知道上边的世界有多清净，哪怕别说是什么阿罗汉菩萨，你哪怕你升到初禅天、二禅天，甚至是欲界天，到了那里再感受一下那个世界的清净和那种舒爽的状态之后，再让你投胎到人间，就很多人就难以接受了，因为这个世界就像噩梦一样啊，脑子里沉重，脑子很沉重，身体也沉重，然后很多烦恼啊，这个又要睡觉啊，总之就很多就不好的地方啊，就像一个就好比一个富翁啊，一个富发达国家的富翁突然要跑去什么印度啊、孟加拉国那种穷国的贫民窟里生活一样啊，这个很难接受的啊，所以你愿意发愿来下来度这些人和你有缘的众生啊，这是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和还需要一些勇气的啊，所以说发愿难。还有下一个问题啊，破事一场一重接一重，这不是挺好的吗？啊，消业快呀，啊，来的越猛烈就更好啊。宵夜完了，你是修为就能提升了哈，你就不要想那么麻烦的事，你就认为佛菩萨肯定会不会让你崩溃就行了啊！我看你现在也没有崩溃啊，过一段时间啊，一般夜都是来一茬之后，大概有半年左右的休息的时间吧，就让你可以安安静的修行，把这个修为提升一下，然后接着又会来一茬。下一个问题。自己无法自主的想买很多东西，那这个就是业了，这也是在消业的过程当中啊，所以你非常想买那就买吧，你有这个钱花就行但是呢最好不要借贷啊，不要买弄个什么消费贷之类的，把自己也拖入困境当中啊，你在自己能承受的程度啊买就可以了。然后供佛的东西你还能不能穿，就是像衣服一样还能不能穿，那就不是供佛了，那就是请佛开光，你就放到佛前请佛开光啊，过几天然后拿下来穿，这样也行啊，你不需要供啊，在用的时候是不是要用什么东西替换啊，你就别拿这个当作来供来拿上去了。还有这个自己供的东西啊，自己供的东西自己再拿回来，这个没什么，你把别人供的东西拿下来这是偷盗，但是呢自己供的东西自己后悔了再要回来，这个佛菩萨不会介意的啊，你就放心你拿去用吧。下一个问题147楼，天生无才，易经和佛法有什么关系？没有关系，易经对事物的推察就是在翻看剧本嘛，不是推测事物的同时对推测者有什么影响啊？没什么影响啊，这个推测只是对自然规律规律的理解和符合规律下的推测而已，这个对这种用神通看事不是一回事啊，所以我们算命啊有两种，一种是用神通算命，还有一种是就是全靠易学易学这个逻辑来推理啊，一般易学推理它虽然也会碰触到别人的因果，因为你的算的准，而且让人真的做到了避灾的一种作用的话啊，对你这里还是有影响的，一般情况下不是那种用神通看的，这个影响还是少很多哈。下一个问题，小学生148楼，这个书你最好请个那个纸质的书我来慢慢看吧，或者看电子书也行。还有音频呢，那个是虽然我讲的是试着认真去讲但是呢我这个口才也不太好所以音频不够完整，书写出来的更好一些，所以你还是尽量去把这个 纸质的书拿来看吧，而且书是免费的，不要钱，你可以拿去看啊，跟那边申请啊，向群主申请啊什么的，总之负责寄书的那边申请去吧哈，就在群里问问哈。还有你问的是自信和光子的关系是什么？光子是执着形成的啊，到分别心的程度上都没有物质，出现执着之后，我开始出现物质。也就是最上边的飞翔飞飞长出天开始出现物质。第二个问题，马克思主义在剧本中的设计，你想问的是什么问题？马克思主义肯定是剧本里有的呀，设计好的呀，你想问的是什么具体方面的内容呢？149楼 Ella 1987、熬伤不熬伤是根据你自己的身体情况的判断，你越做身体越差，那就是肯定出了问题了。你越做身体越清爽，那个没事儿啊，就是往好的方向走。而且你在这个熬腿阶段是身体在修复的阶段，所以消耗能量多，会肚子饿，这个很正常。吃饭变得这个食量变多了，不算是坏事啊，这个是在前期属于是好事。等你身体这个修复基本全完了，然后就会食量会逐渐减少，因为不需要那么多能量了。所以现在吃的多没有关系啊。还有不算熬伤，我看你目前是不能算熬伤，正常，每天磕头该做的都做了，然后打坐呢，这样的话就是修复的时候修复啊，消耗的时候消耗，基本没啥关系啊。好了，继续努力吧。下一个问题150楼激情262626，请问师傅给堕胎婴儿在寺庙立一个牌位，是不是可以在多处寺庙都可以立，还是只立一个就可以？我建议还是只立一个吧，你就去当地的寺院立一个，就够了。但是呢，你要是出门去了远处在那个地方又看到了寺院，你也可以稍微花点钱为他做点功德，不需要立牌位，只是花钱做个功德而已。151楼长南飞从小，请问您从小就不在意别人对你的看法吗？小时候还是在意的，小时候还是挺在意的，尤其是我们那个上小学的时候，班主任是打人的啊，大耳瓜子啪啪啪啪打得啪啪响啊，然后呢就被学校同学们面前说你这个错了，然后大耳瓜子打得你耳瓜这个耳朵嗡嗡响啊，你不是感觉这个耳瓜子打得疼，而是在这么多同学们面前挨打，这很没有面子。这就是在意别人的眼光嘛，这很正常啊。一直到中学，可能一年级的时候还是有点在意的，但是好像某件事情啊，或者说一个年龄段之后，突然开始感觉自己成长了，完全不在意别人的想法了啊，别人爱咋样就咋样，然后就专注的去做自己的事或者自己的学习啊之类的啊，从来不在，之后就基本上不在意了。可能那个事情也算是小学时候被打，然后在同学们面前被打之后感到很那啥啊，那个事情应该是也是业吧啊，也可能我在前世对我的那个班主任一顿打吧，在这众目睽睽之下打了吧，然后就让他感觉很没面子，很屈辱，很侮辱啊，所以我也有这样的果报，我是这样想的啊。一般情况下我现在是过去也是，到从中学开始以后就不怎么关心别人对我的看法了，他们爱怎么看就怎么看，也包括父母啊什么的亲人啊，一切所有人都一样啊。尤其是修行之后，一旦你的思维上升到一定高度啊，你对其他众生是俯视的视角啊，虽然我们嘴上说是平等的，但是呢你的智慧到了一定程度，你就可以理解其他人他们比你境界低的人，他们的思维他们的视角你都可以理解，这个时候你就知道啊，他们对你的看法是怎么样，但是那是他境界低的情况下你只能这样了，那你就理解了，那就不会对他们过多的去想，你就专注的去做一件事情，专注的自己的事情就可以了。还有人王这个职业你就不要指望别人能理解你你有人家也能理解你，那他也有人王的格局啊，是不是啊？所以不指望别人理解，根本就不奢求别人的理解哈。第二个问题，听说开悟高僧会打人，能把对方身上的冤亲债主打跑被打过的人都表示有好的反应，请问这是什么回事？那就是他的业到了这个时间点也该消了差不多了， 所以刚好我赶上这位高商啊的赶这样的巧合的事情吧，我是这么看的哈。他们和债主之间的恩怨真的彻底解除了吗？业到了这里应该放下了，那就可以解除哦。如果不能放下，那打也没有用啊。啊，佛也不一定都能帮你把所有业都给了掉。那以后来消业这些人也对高僧，打回去吗？应该不是。啊，也有一种说法是什么被修为高的人骂可以消业很多，或者打会消业很多，也有这样的说法。啊，有些时候也有这样的巧合，所以被人无限放大啊。这个业到了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消，这个大概率都有说法的。啊，只能是到了那个时间点该消的时候消了吧。啊，并不是这个打这个行为真的把这个冤亲债主打疼了，让他放下这个讨债而跑。这样的话是干预别人的因果，是对到高僧对这个高僧反而会有很不好的影响。所以一般情况下不干这种事，我们建议啊大家都不要去轻易的介入到别人的因果当中，尤其是和冤亲债主这个因果。还有就是哪怕是你的亲人也一样啊，你可以向他们转移功德，回向功德，希望他们早点离开这个痛苦的环境当中啊，痛苦的轨道去往生，这样往好的方向祝福是可以的。但是不要轻易的希望他们放下这个讨债的事。这样你一旦这么求，那就等于是借助他们的因果，然后他对你开始整了。所以啊这种打冤亲债主这种事情啊，只是听一听就可以了。好了，今天的这个官网答疑就到这里吧。